好，我们再看第十节，二章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呢？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好，这里在提醒，不是祭司了，不是那些宗教界的领袖了，在提醒什么男人或者做丈夫的啊，这是圣经里面不太多的地方哈，特别很直接严厉的责备这些丈夫哈。那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现，不是正常，就是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当以色列人的祭司偏离上帝的时候，就跟以利的时候一样，以色列也就偏行己路。人一旦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律法，不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对人也不好。对人不好的第一个特点，常常就是做丈夫的不体贴妻子。当然，妻子如果远离上帝，也会不顺服哈。这里就讲说，他先讲到说，我们都有同样一位父。这其实这段经文实在是很多丈夫应该看一看的，当然包括我需要看一看。做丈夫做妻子的，就一个角度来讲，就这里来讲是弟兄，我们是骨肉，我们同有一位父。那么当圣经讲到说同有一位父哈，不要伤害那些你底下的人哈。旧约里面讲就是说你要善待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还有贫穷的啊。那么在新约里面就常常讲到那些有权柄的，特别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后面都有讲到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还有你要善待你的仆人，啊，你要善待你底下的人。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是有哈，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在台湾的这个非劳或者太劳或者是应佣跟主人的关系不好。我们希望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的关系都好，是尊重的，不是利用的，也不是欺压的哈。那么这里是在讲夫妻，大家都是神所造的，怎么可以用诡诈来待弟兄呢？那么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也讲到同样一个道理。雅各书三章九节说，我们呢，用舌头来颂赞那为主为父的，赞美上帝；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和我太太都是上帝所造的，我和我太太都是耶稣的宝血赎回来的。我和我太太就算没有婚姻关系，我们都是弟兄，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互为肢体，平常互为肢体，何况是夫妻，那么就是更亲密。但是为什么很多男人用诡诈待弟兄呢？各位注意，这里在说用诡诈待弟兄，就是对自己的妻子不老实、不忠实、欺骗嘛，假装还爱他，其实不爱他了，外面有女人了。那么这个是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你看看，神很看重婚姻，当人背弃了夫妻的约的时候，就是背弃了跟上帝所立的约。我想在圣经其他部分很少这样直接讲，一个人对妻子的不忠实就是对上帝背约哈。因为你的妻子也是上帝约里面的人哈。好，第十一节哈，这个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们。这个经文真的，我们在旧约里很少看到上帝就这么严格的来执行哈。在摩西五经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埃及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不要娶当地的迦南人为妻。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四世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与当地的迦南人通婚，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了。后来呢，以所罗门更是娶了外邦的妃嫔， 就让整个以色列陷入拜偶像的危险中，最后也就亡国了。那亚哈这个大坏蛋，也就是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就那个当然他不是娶来为妾，伤害自己原配的妻子，但是呢也是造成了以色列的祸患。后来当他们回归了以后，以斯拉和尼西米也都这样子清除跟外邦人的那个婚姻的关系哈。那么因此很多人一想到这个就觉得哦，两件事，一个好像觉得基督教比较狭窄一点哈，很排斥其他的民族。第二个呢，这个姐妹们的婚姻就很有问题了，因为非基督徒的男人很少，那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姐妹的婚姻的问题哈，其实弟兄姐妹婚姻不是问题，我们要回到这里再讲到的。各位，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不要跟外邦人结婚，我想重点并不是在说外邦人本身不好，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路德记就告诉我们一个摩押的女子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个外邦的女子哈，包括他玛，创世纪里面犹大的那个媳妇他玛，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这个外邦的女子包括路德包括他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圣经里并没有排斥外邦人的血统，不是这个主要的，是甚至唯一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那么会把你带离开耶和华，所以这个不可以。那并不是说跟外邦人结婚是不可以的，而是你不要让他带离了信仰。那在这里讲到的就不是说带离信仰了，而是带离了你原来的妻子。外邦的女子好像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有一点这个我想这是男人的罪恶的天性，就是总是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其实这都是很笨的，当那个野花变成家花他也会觉得不香了，就是不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就是他那不安于世。以色列的女子她就是不好，她就喜欢外邦的女子，觉得更妖艳更淫荡一点，那么结果呢就喜欢了外邦的女子，忘记了自己的妻子。哎呀，这个情形我看古今中外都还继续在进行，包括今天在台湾啊，在包括在甚至在信友堂这里哈，我们只能严严的警告每个人，当然姐妹通常都是受害人，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也不要变成了这一方面的害人的哈。行这种事的人，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也就是在婚姻上不忠实的人，行了这样事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哈，这个无论何人哈，注意那个小字，何人原文作叫醒的答应的哈，就是叫醒答应的哈，就是无论是叫醒答应的，就是不管怎么叫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怎么样献供物给耶和华，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无论是有怎么样在宗教上有反应哈，那么耶和华都不要，要会把他从雅各的帐篷里除去。这句话很严重哎，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的，不管你献供物，不管你对宗教是怎么样的这个叫醒的答应，就上帝叫你好像你都很有反应的人，上帝都要剪除。那么十三节讲的事就是这样一件事，只是把他的那个娶外邦女子为妻的罪行再讲出来。娶外邦女子为妻的罪行或者伤害就是十三节，你们又行了这样一件事，使前夕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我们记得亚伯没有流泪，但是有流血，亚伯的血向上帝哀告，这里是前妻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就是一个做丈夫，我们假定我们也承认在信友堂也有这样丈夫，很糟糕哈。这个在这章里面都有讲到，前面一点的是讲到娶另外的妻子，后面一点讲虐待自己的妻子，还不一定有娶妻子，娶别人哈。 就是这样的人叫自己的妻子哭泣的时候，那个眼泪就会盖住坛，耶和华的坛，意思上耶和华看到你所献的东西，他根本一个都看不到，他只看到你害你太太在哭，所以他就不会看顾你献的任何东西，他也不愿意收纳任何东西，因为收纳就等于上帝还同意你的做法。嗯，这个各位，我们当然是求主让我们没有一件事盖住了我们献给耶和华的东西。这里讲到的是哭泣的眼泪，也许我们使人家愤愤不平，使人家伤心，使亚伯流血，当然亚伯流血是在献祭之后，但是神也先看到这个事，我们也可以说该隐的罪恶使上帝看不到他的祭物。圣经里常常讲奉献的事情，奉献的时候最重要不是你奉献的财物，是你的心。这里可能这个人奉献的东西很好，但他太太在那里哭，上帝就没有看到那个祭物，只看到他太太在哭，就不收纳了。好，以色列人很不服气，上帝为什么不祝福他们？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啊，那么马拉基书里以色列很喜欢犟嘴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这里又是一个为什么哈。那么这个为什么跟下面十七节就是第三个他们对上帝不满的问题。第一个是上帝说我爱你们，他们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第二个上帝说你们不尊敬我，他们说我什么地方不尊敬你。第三个他们常常抱怨上帝，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他们觉得上帝说你们这样抱怨让我烦，他们说我怎么有让你烦啊。在这里这是第三个问题啊。那么耶和华在做见证，为什么我们生活中神不看顾我们的供物呢？因为我们幼年所娶的妻，神在做见证，见证我们什么？对人家的不是啊。这个幼年所娶的妻，其实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的婚姻嘛，我们第一个婚姻，我们在婚姻里面所有的哈。那么他是你的配偶，记得配偶是什么吗？记得配偶在原先的时候，亚当是那么完美的一个受造物，那么聪明，那么棒，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创世纪说那个人独居不好，那么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我们当然知道那两件事，一个没有配偶人类根本不能延续，需要有婚姻；第二个没有配偶，那么彼此之间的这个喜乐不能分享，痛苦不能分担，神是要他们彼此能同担，同甘共苦哈。这是配偶，在创世纪里有讲到的，又是你盟约的妻，都大家都在神面前立约了，要彼此相爱，你怎么以诡诈待他呢？然后在第十五节那里就讲到说，神是有力量的，神有灵的余力哈，就是他实在可以再多造亚当的身上肋骨很多啊，他还可以再造好几个嘞。哎，为什么他只造一个呢？这个是一夫一妻一个很早的一个证据，是就是他只造一个人，神有能力再多造，这主要当然是在指妻子了。那他只造一个人，他是愿意，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在一夫一妻情形之下，就没有淫乱，没有欺骗，没有诡诈，那亚当也不能再有外遇了，没有别人。那么唯有在一夫一妻之下，人才可以有千乘的后裔，我们也专心侍奉上帝，敬畏上帝，也彼此相爱。那么今天当然是有很多的人了，人如果要不忠于婚姻，当然有许多的机会，那么所以他就劝大家要谨守自己的心，谁都不要用诡诈来待幼年的妻啊。这个下面第十六节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不要休妻啊，休妻当然可能就是另娶了，不要用强暴待妻。各位，我们有没有想过，圣经上上帝有讲他有恨的？我们说上帝是爱哦，上帝是爱，可是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上帝有恨恶的对象，他恨。那么上帝恨什么呢？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哈，他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那就是异端。那么他称赞以弗所教会，还恨恶尼格拉一党人，他说这也是我所恨的啊。神恨恶那些异端，以假乱真，让人信靠那些虚假的，最后失去救恩，神恨恶这些。神还恨恶什么呢？在箴言的第五章，箴言的第六章哈，箴言第六章第十七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各位，我们通常都知道神所爱的啊，神爱世人，神爱我们，神爱谦卑的人等等等等哈。这里讲到神恨的，神恨的呢，高傲的眼啊，所以看起来神恨的都是他所造的人哈、啊。人骄傲他就恨，撒谎的舌头，不诚实，流人血的手，残暴，图谋恶计的心啊，也是心中的狡猾。飞跑行恶的脚就是作恶，口吐谎言的假见证，那么这当然也是不诚实，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在那里挑拨离间的人我在看韩愈写那个原毁啊，最近其实人为什么会挑拨离间，为什么会毁谤人家，就嫉妒嘛，为什么会嫉妒人家优秀，就自己懒惰不上进嘛。当然韩愈不是基督徒，他看的还不够深，就是人没有安全感，不管懒不懒惰的人，大家都如果不认识上帝都会嫉妒，那么然后就会散布纷争，说人家的坏话，让别人争执，希望自己渔翁得利。那么这耶和华所恨恶的，简单的说就是都没有对上帝有信，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那么在那里讲的这些，马拉基书就说以强暴待妻的人是上帝所恨恶的，上帝所恨恶的那真是惨了，上帝所恨恶的就是要灭亡啊，就要有各样的咒诅痛苦加在他身上了。那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上帝所恨恶的哈，我们千万要不断的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好，这是马拉基书二章第十七节。马拉基书里面有好几个对上帝抱怨的话哈，这里是一个哈，用言语来反锁耶和华，用言语来反锁耶和华，就是让耶和华觉得疲倦，觉得累。你们也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说过，创造天地的主哈，他不会疲乏的啊，他不疲乏。他不但不疲乏不困倦，软弱的他还赐力量，疲乏的他还加添能力哈，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创造地极的主不会疲乏，那么不但不疲乏，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这里为什么会说让耶和华觉得累来繁琐呢？当然神不会累，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这是在讲说我们犯罪过多以致无药可救。神的主耶稣的宝血都能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的话，那就会制造越来越多的罪恶了哈。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的二十四节那里，神也对以色列人说，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库，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到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上帝的恩典够用，但是如果你不去用它，一再的重犯过去的错误，总有一天上帝会觉得烦厌而丢弃哈。以色列王国就是这样，王国被掳回来以后，那么他们看马拉基书的情形，他们还是在烦厌上帝，而且他们说我们没有，他 他们还很振振有词。那人用什么事反锁上帝呢？哎呀，这个我想在各位姐妹身上可能比较少哈，可是在年轻人身上，或者是那些没有耐性的人身上很多。什么事情呢？就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各位，我们如果生活中抱怨上帝，神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神啊，为什么我会碰到这种事，这都是很多人喜欢讲的话。公义的神在哪里？上帝不公平，这就是对上帝不肯忍耐，不肯等候，不肯信靠，不肯背十字架，然后自以为义，哪怕是像面教一点大的一点点的自义和自大，哪怕是像面教一点点大的对神的抱怨埋怨哈，都可以被魔鬼利用，会越来越扩大的。我们一定要坚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能力。我们不断的要仰望十字架上面的主，使我们在碰到各样艰难的时候，我们会感恩，我们会得胜哈。那么常常说，哎呀，神为什么不公平？常常说，神为什么让行恶的还那么顺利？这里说行恶的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就是觉得上帝常常祝福恶人，最起码没有处罚恶人。这个都是没有上帝的心，很自私，不知道当上帝容忍恶人的时候，那是给他悔改的机会，我们要感恩。当上帝磨练义人的时候，那是要提升修剪义人，让他结果子更多，我们更要感恩。好，那么公义的神在哪里？公义的神会来的。公义的神，慈爱的神，神是集公义、慈爱、善良、审判、拯救集一身的。当他来的时候哈，是突然的。对于预备好的人不是突然的，天天都在等候主的人不是突然的，对于那没有预备好的就是突然的。